那什么。好，我们就今天开始新的一本书，希伯来书。好，那我就先做一个介绍哈，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呢是一个在圣经里头它所处的位置是在哪里啊，按圣经排的话，所以我就多问你，比较靠后的，对，应该是在保罗书信的后面，被称为一般书信。那一般书信按长短分的话，那第一本就是希伯来书。那对，希伯来书本身呢，从他的要做介绍的话来讲呢，从他的整体来讲，他的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读过希伯来书吧？应该读过是吧？至少有点印象哈。那希伯来书它有什么？其实希伯来书在新约圣经里是一本非常独特的特别的书。那你们都能对希伯来书有什么印象呢？或者说你能说出一两个关于希伯来书的你认为的对你印象比较深的？
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他讲到耶稣他是讲到基督徒也有祭司的职分。然后讲到耶稣他本身是个大祭司，所以他的比那个，然后通过讲耶稣然后讲到了新约和旧约的对比。还有讲到就是十一章有个信心英雄榜。
信心英雄榜，对。
对。
好，所以说你这已经基本上把希伯来书都给概括了哈。希伯来书它确实是在里头是比较独特的一本书哈。先从它所论述的这个主题来讲的话，它有许多地方是非常的独特。首先它与其他的新约里头所有的其他书卷不同的是，其他书卷从福音书开始一直在讲救恩，对不对？讲耶稣，对不对？讲耶稣这个人，他怎么样降生，然后他怎么样在地上来做服事，然后怎么样，然后就上十字架死了以后升天了，然后基本上就是，然后我们就开始传讲，这就是福音的内容嘛。那希伯来书呢，他讲到的一点就是说是其他书福音书基本上没有怎么讲，或者没有怎么太多专门讲的一点，就是耶稣他现在，在他不是死后升天了吗？升天以后他的事工，他的职分。
他是刚过所有的天使。刚过那些摩西啊。
对。
还有其他那些先知。
对，他是就是说这是他的一个主题了，这是就是说，就耶稣超越一切，然后呢？耶稣所带来的这个新的东西，新的旧约呢，就是属于我给我们带来，他因为他是比较因为就是说他有更美，他就有很多更美的东西嘛，更美的圣所啊，更美的祭司，更美的祭物，还有更美的新约。然后呢，这是他比较独特的地方，因为他专门讲的也只有他去讲到了一点，就是说他是我现在，他是在天上送天上的一个圣所为大祭司的那一位。这是讲到他，这是他这个希伯来书最独特的地方，也是在其他的书信里头新约里头没有那本书在讲这件事情。然后呢，但是他作为一个重点在讲，这是一个他比较独特的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说这个希伯来书呢，他的一个除了讲到耶稣超越一切，耶稣核心的一切，他的一个很重点的东西强调，就是说我们拥有这一切更美的东西以后呢，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来回应？你需要回应，你需要有反应，你需要回应，这也是他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那一般的保罗书信呢，都是什么？先开始什么讲救恩，对不对？讲这个我们讲神学也好，或者讲教义也好，然后后面是什么？ 后面就开始讲我们怎么应用，我们应该怎么按照这个这些，既然有这些，我们就应该如何如何的去做，对不对？所以这是他所这是，但是呢，希伯来书呢，他是基本上他先讲一段，然后马上就引入到应用，引入到告诫、警告什么的。他这样，他连续在这本书里大概连续四次到五次，这样插开来，而不是说我先把这个所有都讲清楚，然后最后再去讲应用，这是他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他就是说，他是第一本书把这个把我们这样一个我们所谓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救恩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持守信仰？他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基督徒这一段生命，就是说你接受耶稣以后，然后呢，直到你有一天离开这世界见主面这一段，他把这个描写成一个好像一个旅程一样。那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后面有书叫《天路历程》嘛。但是呢，在那之前，那是他在那之后嘛，在那之前，圣经里并没有。很少有把这个保罗只是讲他自己，而希伯来书呢确实讲到说对所有的信徒讲到说你要怎么样来持守你的信仰，你要怎么样把你的信仰坚持到底，这也是后面他的信心的伟人他举出例子一个主要的目的，就告诉你我们应该虽然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呢在我们前面的这些信徒他已经给我们做出榜样，你如何将我们所信的道持守到底，这是他的一个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主题。所以在新约圣经说他把这个罗马书或者也好因信称义也好做了某种程度的平衡一点，其实他并没有强调说过分强调行为，不要搞错，甚至于跟那个
雅各书还不太一样，而是他把这个后面的我们这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持守信心这件事情呢，他作为一个对当时的那些人对他来讲，他是作为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一直从头讲到尾，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啊。所以从这一点上讲呢，他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成圣，然后这个成圣的生活呢，我们一定要在怎么样来克服各种各样的挑战。把这样一个成圣或者说这样一个信仰的生活能够一直坚持到底，坚持到你最后离开这个世界。那关于他这本书的一些背景呢，这也是他最独特的，这是圣经里头唯一一本我们现在不能够肯定作者是谁，不能肯定他的读者是谁，他第一个读者原始读者是谁，然后呢也不能肯定他是这个在什么时间写的，也不能肯定是什么，他是在哪里写的，所以这是他这个新约圣经里的唯一的独特的非常独特的一点。那其他的不说，就关于作者嘛，作者呢早期传说呢都是保罗，但是呢很显然到了后来到了很多人最后，因为圣经它本身在里面它不支持这一点。就是希伯来书它本身它不支持这一点，但是呢早期的教会呢最开始呢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作者就引了他的这个就不知道是谁写的，然后呢早期的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在教会初期呢最开始教会分东罗马西罗马嘛，那西罗马一直很长时间不认可他这个没有把他收为圣经，那东罗马一直把他收为圣经，所以呢当时为了从某种意义上他是为了证明这本书的权威性，就把它定为说这是保罗写的。那但是后来呢至少这本书里头在他第二章的时候他讲到说第二章第三节嘛，他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讨论呢，他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所以从这点上讲，就是说等于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是讲到说他并不是第一手从上帝那里领受的教导，对吧？就救恩就是福音了，对吧？他并不是从第一手领受的福音的人。那保罗从来都什么？ 都在他书信都是什么，他说我所领受的福音不是从人得的，而是从神那里直接得到的。所以这是他使徒的这是那是保罗他的使徒的那特点。在于保罗很少写信说不写明说他是谁，不落款，因为他是使徒嘛，他的信是有权威的。所以说他这个，但是呢就说这一点在这里头他不，这是一方面。另外整个人咱不懂了，但是人家说这从希腊文的这个写作风格用词来讲完全跟保罗的用词不一样。那这希伯来书据说是新约圣经里的用希腊文写的最优美的，最符合希腊文化，除了路加写的以外就是他写的这本。所以有人说哦，那这可能是路加写的，也有人这么讲。但不管怎么样，到后期呢这本书它列到了这个圣经里头去。所以呢到后来呢，现在人们认同，虽然说我们说这本书的作者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呢并不影响我们对这本书的这种正确性的认可吧。所以呢基本上呢这就是结论。虽然我们虽然我们不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但是呢这本书因为显然是圣灵的工作嘛，那我们只知道这个作者可能是第二代或甚至于第三代基督徒。但是呢这个作者呢，从他的写作风格，从他这个对基督的这个救恩的认识，然后呢从他运用这个讲道，其实他这篇呢有很多的这种解经的技巧，讲道的技巧在里面。你知道这肯定是在教会里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领袖，而且也是被当时教会承认的。然后他写这篇道呢，讲这篇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很可能也知道他这本书将要被在教会之间这么传送，所以他还是具有相当的怎么说呢，具有相当的这个，在这方面他肯定是具有相当的恩赐的，这样一个人。好，这就是关于希伯来书作者当然现在也还有人坚持认为他是保罗所说的嘛，但是都是为了他的权威性，因为有人想贬低这本书的权威性。因为这本书如果你有些人按照有些人的解释的话是有点怎么说呢，是有点偏向于 Arminian 或者怎么样，强调人的这样一个因素，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不这么认为了，但有些人会这么说了。他就是说涉及到有些这些方面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本书它的权威性已经被历代的教会所认可，所以他这里讲的话都是无可非议的上帝的这个启示这是关于这本书的作者。然后这本关于这本书的读者呢，也是一个比较令人一直在就是说也是一直有争论的。为什么说呢？因为有很多的说法，就是说这本书呢它是写给当时特定的犹太人的，所以呢里面的某些教导呢是针对那些特定的犹太人，犹太基督徒，不是犹太人是犹太教基督徒。而这些犹太教基督徒呢，可能当时他们面对，因为这个是从写的时间看，这个时候他们从他写的这篇文章看，这时候他们基督徒已经面临逼迫了。那在面临逼迫了，这有一部分犹太基督徒呢就有可能回到他旧约的那个犹太教那些礼仪的那套制度。所以呢希伯来书作者呢就去来警告和劝诫这些人。这样一说来呢，他这里面有些警告教导就比较打折扣了，就是因为只对针对这波人，而不是针对所有的这个基督徒。但是呢他这样的说法呢确实没有根据对吧，你只是说这本书里头讲，第一他一讲他就发现什么，他讲了很多关于旧约的礼仪，关于旧约的经文的引用从来不加解释。所以为什么叫致希伯来人书呢，就是那时候早期的那些抄书的人呢，他们就认定这是给犹太人犹太基督徒的。但是呢现在你看到这些经文呢，其实你不能因为说 他的读者对象很可能熟悉旧约圣经，熟悉旧约圣经里的礼仪，就认定他们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团体。你不能从这里就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在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在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就即便是外邦信徒，他们一旦接受了教训以后，当时新约圣经比如说还没有，当时的新约圣经还没有成型嘛，所以呢，他们主要考察除了读这些保罗书信这些使徒的书信以外，他们主要考察的那对象呢就是旧约圣经。所以当时的基督徒，教会里的基督徒呢，熟悉旧约圣经实际上呢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你不能因此而得出一个结论说，哦，这些教导是专门给那些特定的想从基督教回到犹太教那些人的，他不应该这么讲。所以这也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而且呢但是呢，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这些基督徒啊，就是他的这个不是基督徒啊，这些就是希伯来书他要给这个就是他要给这些他的第一个读者对象，就是第一个这些就是说他是写给谁的，他们这些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们绝对不是刚信主的基督徒，他们都是些非常成熟的基督徒。说你们现在这样，你本应该什么做师傅，却还什么还要把基督教育初端教你，所以这些人很可能是教会领袖，很可能是非常很厉害的基督，就是说很当时很厉害的基督徒。那我就是这是我自己瞎猜啊，说不定这是一个什么很重要的门徒培训，就是领袖培训之类的哈。但不管怎么样，这只能猜测了。但不管怎么样，可以从你听闻，因为他在里引用旧约圣经的时候从来不解释，讲基督的时候，讲救恩的时候也从来不解释，都 suppose 你都他那些读者你肯定都明白他在讲什么。所以呢，这也是他这里读者的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地方。然后成书时间呢，这个大概知道就行了，也不最后确定，但是基本上能肯定，因为最早引用这本圣经不是非常清晰，但是我们估计是在早期教会领袖引用圣经是在公元95年。公元95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那个启示录还没有写呢，所以呢那时候他就已经在引用这本圣经了。应该不会早于公元64年65年，就是说在保罗死了以后应该不会早于那个时间。所以呢，但是呢，他们又有人讲说也不应该早于这个公元70年，就是那个耶路撒冷被毁的那个年。耶路撒冷最后不是被罗马给毁了吗？他也不应该晚于那个年代，主后七十年的话也不应该晚于那个年代的话因为如果圣殿被毁的话，他应该 这只是这么，但是也不能肯定，只是说分析，说如果这圣殿被毁的话，他应该在这本书里提到，因为他在讲到献祭的时候，他一个重要论点就是说，现在献祭已经没有过，旧约献祭其实已经没有用了，已经被新的这基督一次性的献祭所取代了，那圣殿已经不在了，这对他来讲，这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证明嘛。但是这也只是猜测，对不对？那人家不愿意用这引用这证明，你也没辙，对不对？所以关于他这个成书的时间呢，就不能确定。但是呢，从他的讲论关于基督论，关于各方面的这种成书程度，应该不会太早。所以呢，基本估摸应该在公元有人说应该如果按照那个就是基督撒冷被毁的年龄，他没有提那算，他应该在65年到70年之间。如果就算不算的耶路撒冷被毁，他应该在60年至公元95年至100年这段时间成书的哈。所以这就知道就好了，地点也没人确切的说在哪，也不知道在哪，有人说在耶路撒冷，有人说在罗马。但是呢，从这本书写作的情况来看，他后面提到提摩太，所以不应该太晚，因为提摩太至少还活着嘛，对不对？那提摩太应该比保罗也就小个20-30岁，这样的话算起来的话呢，最多小40岁。你这样的话算起来的话，那他提摩太如果那个时候还活的话，他不应该太晚，不会到公元100年以后去。所以呢，这基本上就是说，反正都是 都是这么说了，都是这么说了。所以写作时间、写作地点，写作的这个作者还有写作对象都不知道。但是呢，这并不妨碍这本书它的这种它的权威性，它的特点啊。然后它的一个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本书它在这里头它最重要的强调，它实际上它是把成胜或者持守信心到底这件事情上，它是讲清楚了。那保罗呢，在他罗马书里也有讲，但是他没有那么强调的说把这个和，其实也讲了，但是呢，在这里头呢，他把就是说你的信心持守不能够坚持到底的话，你会面临的危险，他讲的非常的清楚。这是他这本书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说，其实希伯来书在今天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教会这个时代，对基督徒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好，这本书呢，这本书的主题呢，就是基本上讲到一个，就是讲到主耶稣他所成就的一种，他想把这个，他通过对比旧约哈，他所谓更美都是对比旧约，他想把这个上帝派他神的儿子所成就的这件事情有多么的重要，有多么的伟大，有多么的前所未有表达出来。然后呢，讲清楚了以后呢，这些所有接受他救恩的人，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他？这是他要讲到，这是他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在里头。基本上这个简介，这个背景介绍就介绍完了。
那也没什么问题吗？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开始第一章了。好啊，基本上他这个分段哈，
大概个分，他这组我都是看人家分的哈。他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章的十八节，他都讲到基督徒信仰的这个超越性、优越性。那这个优越性主要借着基督的超越性来讲的。那先开始讲到，就是说他比天使更美啊，更超越。然后呢，又讲到他比摩西更超过，然后比约书亚更超过。然后呢，就讲到他的祭司比亚伦超过亚伦。然后讲到他的新约的执事，以及讲到天上的圣所，他现在的事工，他现在的服事，或者说他现在在做什么。然后后面就是劝勉，从第十章的第十九节一直到最后都是劝勉。劝勉就讲到我们现在信徒的地位啊，以及我们的信心。然后呢，就讲到什么管教，然后就又一些劝勉，会避免一些不好的这种不道德的生活、啊、所以基本上大概就是这些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先从第一章开始，一到四节，他的引言是整本书的引言和整本书的开场白啊。我们来一起先读一下吧，我们一起读吧，一共就四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出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性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基本上他就是这第一章的一到四节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开导牌。然后他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非常的厉害哈，他就用这四句话基本上就把整个救恩耶稣的这所有的这个本性所有方面就全部概括了。
而且呢，你看他的起头也很有意思哈。神，你看他第一开始起头就是神嘛，对不对？一般的来讲，就是只有在创世纪里头，他这样，对不对？神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这个在约翰福音里，起初神与什么什么同在，对不对？起初道与神同在等等。所以他这个一开始呢，一上来他先开篇就是神他的作为。所以希伯来书他的一个最重要的终点，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他的一个观念或者一个解释的核心，就是说当人犯罪从伊甸园失落以后，对不对？那通往什么？通往上帝的路就怎么样？就断了，对吧？谁能给我说出来？这在创世纪里的哪一个？你不用去翻经文，你讲大概的意思就可以。当堕落了以后，人和上帝的关系断了，在伊甸园有一小段事件，来表明这条路断了。
你说那个有一个喷火的箭。
对，基督国啊。对不对？当他偷了果子，就神说什么？说他现在已经什么像我们，然后呢，恐怕他伸手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好像这意思就是对，所以呢，他就怎么样？他就派那个带火的箭，把那个通往生命树的道路怎么样，就给封死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就是人他。回到上帝的路那里已经被堵死了，没有了。那生命树就代表上帝嘛，和上帝的那种生命的连接嘛。那这个生命的连接呢，你就没有了，人已经没有办法。然后接着下来，创世纪就一直在讲什么人的堕落嘛，对不对？然后上帝救赎人堕落，上帝救赎人的堕落。所以呢，希伯来书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论题，就是说讲到人怎么样能够回到上帝那里去，对吧？那在这个我们刚刚查过的这个出埃及记，我们也不妨回忆一下，对不对？出埃及记其实它那个献祭那个你那个会幕不是那个 Brian 把那个图给我们看了吗？那会幕对不对？那会幕里这里面是那个是至圣所嘛？至圣所约柜上的基洛伯就深座嘛？深座就代表下面就代表什么？就是代表上帝的宝座嘛？就代表上帝。所以呢，在这个旧约的帐幕里呢，其实上帝那个约柜就代表上帝的宝座了，对不对？虽然白天火柱啊，晚上云柱啊，都代表上帝在那里，但人怎么过去啊？要先进到第一步是吧？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不是圣所，先进到院子里嘛。院子第一步要烧那个祭坛，对不对？献祭，你要献牛啊，献羊啊，赎罪，对不对？献赎罪祭，所以第一步先怎么样？赎罪，先解决你的罪的问题，对不对？这是第一步，要先解决你的罪的问题。然后呢，下一个是什么？哎呀，这穿衣没穿好，哈哈。下一个什么？洗濯嘛，洗濯盆代表什么？
洁净，
对不对？所以第一步，你所犯的罪。这是你过去的事情，上帝给你算账嘛，对不对？先算清楚你过去所犯的罪以后，然后呢，你犯罪的问题那只是你过去 ，OK， 这个罪你已经用都放在牛身上了，放羊身上了，对吧？你该受的刑罚已经放在他们身上，然后呢，下一步你就要什么？你就要洁净自己嘛，对不对？过圣洁的生活嘛，然后才可以进到什么？进到圣所里面，对吧？好，进到圣所里面，圣所的这边是那个放饼那叫什么来着？陈设饼台，左边是这个金灯台，前面是香炉，对不对？那这其实你进到圣所代表你开始服侍上帝，对吧？你还没能进到圣所里，你只是在服侍上帝。那这边的这个陈设饼代表什么？是把上帝的话嘛，对不对？你是生命的粮嘛，耶稣他那生命的粮其实就是那个陈设饼，对吧？灯台呢？灯台代表什么？灯台你世界的光嘛，因为圣所里没有光嘛，
因为那个帐篷是没有窗户的，帐篷是没有窗户的，所以你没有光，所以代表了什么？对，代表是你上帝光，这教会你要发光，或者作为你要活出你的生命来嘛，对吧？你要吃上帝赐给你的生命的粮，然后你要活出你的生命来，然后是香炉代表，这应该知道吧？对，香炉代表祷告，香炉代表祷告，实际上呢是隔着幔子，祷告实际上是隔着幔子与上帝就开始什么呀？有交通了。虽然那个路还没有完全通嘛，但是呢，这个祷告呢，已经实际上跟上帝有某种程度的沟通在里头了，所以就到此为止了，对不对？然后那个进到圣所，那是一年一度的大祭司呢，那事儿就不用讲了，讲一般的人，基本上这就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进到上帝面前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嘛，所以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呢，其他的一切都是围绕这个在讲嘛，这是出埃及记或者利未记，他们都讲了这件事情哈。那这个是希伯来书，他一直在研究文献旧约，他就在讲的旧约。其实你到进不去，你那路没有，你没有显明，你到那个香炉那儿，就到头了，再怎么进去不知道怎么进去了。当然大祭司一年一度那是特例，那是要为以色列全族来赎罪，那是特例。而且呢，进去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出来的。所以呢，对于就是说大祭司进去，那是上帝给以色列民族的一个特别的恩典了。但是对于一般的人怎么到进，作为一种启示呢，就基本上到香炉那儿就到头了。所以呢，这是旧约圣经，基本上就到此为止了。那这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现在要，他一直在这核心他要讲的问题，我们新约我们是怎么样到那里去的，怎么样到上帝那里去啊？然后他在这里呢，先回到我们第一章哈，第一章第一节哈，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好，这是一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你看中文甚至翻译都有点什么，都有点对仗嘛，对不对？很像诗歌那种什么曲律，什么要对仗的，对不对？古时和什么？正末世，然后众先知，然后这里就借着他儿子，这个儿子呢，其实你看，我不知道英文谁能查一下，英文应该是 a son， 但 his son 他没敢翻译成 a son， 嗯
，a son，
一个 son， 对。一个丧，他其实并不是在讲哦，他还有其他儿子哈，他不是这意思，而是在跟前面的什么众先知怎么样做对比。对。对。然后小玉呢，就代表是就是一种从上往下的来这样一个传达，一个命令嘛。好。古时呢是指的什么？就指的众先知。古时那就指的他们犹太民族的这些，从亚伯拉罕开始，从摩西一直到他写的这些先知，这些先知们，对不对？
对，
不是一个，而是众先。为什么是众先知呢？
先知会死，
对，因为先知会死，然后一个先知只能什么讲一点嘛，对不对？
什么保守一代人？
对，保守一代人，先是一个先知，从摩西五经一直到以赛亚书，他对整个是对神的启示，他是渐进的，他是一点一点的，一直到最后的马拉基书，他都是一点一点的。所以这里多次多方呢，是指的啊。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很多次，因为众先知嘛，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就是指从各个角度，从各个角度来描述一件事情，然后呢，其实还没描述全，对吧？因为你从各个角度描述一件事情，其实还没能把它描述清楚，所以这里他是在做这样一个对比，列祖、众先知，然后呢， 历史历代历经那么长时间，那时候已经1500年了，历经那么长时间，然后呢从各个方面来启示，然后就在这末世，这末世指的什么？好，这末世呢其实就指的就是指的这个耶稣他道成肉身的那个时代。换句话说这里他实际上暗示说，末世呢就是在耶稣来之前成就他的救恩死里复活以前的那个时代的后段。因为他来了嘛，他来了以后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对不对？然后那个时间刚好是前面那时代的后面嘛，所以他这里讲的这是对旧约的末世。然后呢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你看前面多多多方来描述一个模糊不清嘛，模糊就像保罗说只是在镜子里头看那个影儿，对不对？但是呢到了这末世呢，他儿子只借着这一个儿子怎么样一次性呢就把上帝的救恩给我们解释清楚了，或者晓谕清楚了，或者说清楚了，或者启示清楚了。所以这一段呢它是第一个对比。然后呢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好，又早已立第二节哈，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你觉得什么时候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呢？In the beginning 是什么时候呢？在神创造世界以前。所以这个翻译有点不是很怎么说呢？不是很准确啊！看新译本怎么翻译。新译本是第二节啊，在末后的日子，却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说神已经立他做万有的承受者。并且借着他创造了宇宙。好，所以新译本并没有早哈，而是什么已经。所以呢又已经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出去。所以曾借着他创造出去是在 in the beginning， 对吧？对，然后呢那从借着他创造世界这一点上显明他是什么？这就约翰福音了。约翰福音他创造诸世界，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显然他不在这个受造的周教范围里头。对，这说明他的什么？说明他的神性嘛，对不对？那这个以立他承受万，哎，他已经创造了世界，那在创造世界有没有立他为这个承受万有的呢？还没有。因为如果那时候他创造世界的时候就已经立为承受，对，就已经立他为有承受万有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都不知道在哪儿呢。承受万有包括我们这些人，对不对？所以在他创造世界，这里他讲的立他承受万有呢，就是指的在他道成肉身之后，在他升入高天之后，在他完全的得胜之后，然后呢父神呢就是说把他就好像是说就把万有全部交在他手里。不是他也是说什么天上地上的权柄都赐给我，对吧？对吧？是在那个使徒行传还是马太福音的后面嘛，对不对？他说天上地上的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看到虽然他也参与创造世界，虽然他也是世界那个创造的人，世界都是借着他造的，而且呢在格罗西书来讲还是为他造的。虽然如此，他还需要父神把所造的这一切什么呀给他， 他还需要父神把所造的一切给他，这就是说，这就是说怎么说呢？这是神，就是他们神性之间的事情，这是他们三位一体神之间的事情。虽然我们一起创造了这一切，但是呢，给你还是需要有一个给，需要给你。那而且呢，这个给呢，后面我们会看到呢，还不是白给，还不是白白的给你，还不是白给，而是什么？他自己挣到的，他自己就是说不能叫挣到，叫什么？
配得，
他配得的，对，他配得的。好，所以这里头立他，就是说已经立他为万有，是因为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基督已经做成他的救恩了嘛，对不对？你们第四节再看到第四节你就知道了。这段没问题吧？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看他进一步的讲他与万有的关系嘛，这前面讲了他万有，他创造万有，然后他又是那个万有的继承者、继承人、继承者，然后呢，他呢本身是什么？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是人荣耀，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指的在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呢，他将上帝的这个所有的美德和神性怎么样完美的表达出来。然后呢，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呢，是指他具有神的本质，他本体的那个真嘛。所以呢，这里其实就在讲什么？他就是什么？他就是神嘛，对不对？所以这里讲，进一步讲到他就是神。所以从这一点看到，就是说，这是人家说，这应该不是早期的作品啊，因为关于耶稣是神这样一个观点呢，其实你看到在很早期《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并不直接的去讲。那从这一看呢，应该是不是会是太早的作品啊？也可以看到，他说他常，然后呢，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我们先说高天至大者，应该知道吧？是谁吧？是谁呀？上帝是谁呀？耶和华是谁呀？神是天父，三位一体，
完美的避开了
啊。是天赋，对不对？天赋在这里，他用高天至大者，就是一种极其崇高的尊称嘛，对不对？好，这里讲到说，前面讲到说，他利他承受万有，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他什么洗净了人的罪。那个周琳给我们看看英文，这他洗净了人罪怎么讲呢？什么时态？
过去
完成时态，对不对？好，所以呢，这里讲到他在过去的那个时候，这过去完成时指他那个时，就是在他上十字架，然后呢又复活了以后，他完成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洗净人的罪，把人的罪都洗净了，已经洗净了。然后呢，就怎么样，坐在高天至大者，所以坐在高天至大者右边，按照他这个里面强讲的，包括诗篇，是不是在诗篇里有提过？
嗯，洗净了人的罪，才坐在高天至大者，就是先洗净了人的罪。
对，他先洗净了人的罪，然后就坐在了高天至大者右边，所以。洗净了人罪的结果导致他怎么样坐在高天至大者里面，这就是所谓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就是他有极其尊贵的地位，因为在过去的
右边是尊重，
右边不仅是右边是尊重，在过去的这个皇帝他这个皇帝或这个国王啊，他要把他的权力让给他儿子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是让他儿子做他的右手，然后由他儿子来管理，然后他只坐在边上看。所
所以呢，在过去的这个，尤其你看诗篇里很讲，很多都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讲到说，那就是极其尊贵的地位，而且那个地位，那个王子呢，实际上就是国王，对吧？他准备退位，对不对？他把他这个王位让给他儿子，然后呢，让他儿子呢坐在他右边来行使王权，基本上这就是一个极其尊贵的一个地位，而且呢，他拥有掌管一切的权利。这是他的。然后前面还有什么？他用他什么？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这说万有能够得以自然运转，包括我们自己的心脏可以正常跳动，啊，神经可以正常的联络，全部是在耶稣他的全能的命令之下，对。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他是万有的管理者，对不对？他是万有的管理者，所以他是万有的继承者，他是万有的创造者，他也是这个万有的救赎者，也可以这么讲，对不对？因为在罗摩书讲到说，我们因为人的罪，我们这受造之物什么切切期盼，什么得赎嘛，对不对？像我们一样叹息，所以整个万有的救赎者也是他，因为整个世界万有都因着人的堕落而什么而堕落了，所以呢，这里头讲到说他已经洗清了人的罪。所以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以他这里就提到了天使的这件事情，对吧？而讲到他的名是非常的尊贵的，他所承受的名是非常尊贵，是非常高的。然后呢，是天使怎么样所没有的。好，这是一到四节。那他在这里为什么会提到天使，以及在后面实际上引用的所有的旧约圣经呢？他都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讲到耶稣他远超过天使。那他为什么会在这里提到天使呢？这是一个问题哈。那前面的那四节有没有问题？他已经洗清了人的罪，这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所以呢，那个慈悲作君，他已经洗清了你的罪了吗？
洗清了，
所以你就完全没有罪了，完全可以不犯罪了。
是被称义了。
是被称义了。
没有。
所以在这里他讲到他已经洗清了罪，他已经洁净，他已经把我们都给叫圣化，应该叫是不是？对，他已经都把我们都圣洁了。他把他所拯救的人已经都圣洁了，这是指的他在历史上所做的那个救赎的工作，而且是完成了。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我提的问题就是，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其实还是罪人嘛，对不对？我们还是罪人，我们还会犯罪，我们还会软弱，你怎么解释呢？
你是说这个救赎计划的完成和人还会犯罪的事实？
对，在这里他讲到他已经把我们罪都洗了，
就是把我们这个罪的产生的结果给解决了。
解决了，但是他这说已经洁净了，他已经洁净了。对，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在罗马书里头第几章，第六章应该是，他也讲到说，我们他在那个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讲到他过去的时候，他在那个十字架上已经死了，那我们呢怎么样，也在那个时候死了，然后呢，但是呢，我们现在呢还需要怎么样去接受他的救恩，所以基本上是说，他在历史上做成了这件事情，然后呢，他在现时代呢，他的工作是继续把它完成， 他的工作是继续把它完成。
嗯，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你会看到说他确实已经做好了他该做的，他完救恩已经完成了。但是呢，圣灵呢，当具体到某个人的身上，比如说他已经作奸，他已经把你的所有的罪都洗净了，你所有的罪现在犯的将来犯的他都已经替你承担了，你不用去担心那后果。不仅如此，他要把你什么圣洁化。那圣洁化这件事情呢，就需要用你今生的生命怎么样，借着圣灵的工作来最终的来实现，或者叫兑现。就好比有人举例子，不是我举例子，就好比比如说都没孩子哈，有孩子就好了哈。就一个人的孩子，你给你儿子存了钱了，作君，你给你儿子存了钱了哈。他一岁的时候，你给他在银行存了100万美元，对不对？然后你说这钱是他的吗？
不是。
怎么不是？写着他的名字。写着他的名字，叫吴晓作君，对不对？然后叫吴晓作君。多少100万美元？但是呢，这钱对他有意义吗？所以还不是他的，对不对？因为他根本就，你比如他2-3岁的时候，你说你有100万美元，他说谁 who care 100万元？你给我一个玩具最好，对不对？你给我一汽车最好，谁 care 你的100万美元，对不对？但是呢，到他大了以后，他懂了，哦，我有100万，我是富翁，怎么样？把存折给我，怎么样？给你也不够，怎么样？第一，你得相信确实你这个存折是真的；第二，你得相信确实在银行有100万。然后你怎么样？要去银行，对不对？你要去银行把它取出来。所以去银行把它取出来，你要先相信你确实有100万，然后你确实这拿这张支票可以去银行取，然后你去银行取。我们基督徒，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地上的每一天，我们就去什么银行取钱嘛，然后呢守住我们的财富嘛，对不对？不要把这100万给浪费，不当回事，当什么手指给扔了，对吧？这是希伯来书他主要讲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观念其实在圣经当中，就在保罗罗马书里头都有，在这里他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哈，在当时的教会都有这个。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是人讲话是 already but not yet， 这是一个矛盾的话，但是呢这是人不能够理解，但是确实是实际哈。所以我们要时刻记住，
也就是这样，救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
才是完美的救，才是上，也不能说真正意义上才是圣经上所启示的那个救恩，也才是真正上帝的救恩，除此之外就都不是。你把它减一点或者添一点都不是。好，我想就需要这一点呢，需要解释一下，其他的就没有了哈。所以我们所以这是基督徒一个好，我们就把后面这点都搞定，因为后面没有什么，我们就查翻一下旧约圣经，然后看看他怎么来论证，因为希伯来书他在论证一件事情。但是呢，对我们来讲问题不大哦。对，天使的问题哈，为什么他在里要去比较天使呢？就是因为在旧那个时代，这是有点历史原因哈。在那个时代，以在这犹太人的传说当中，你从使徒行传啊，从有些东西可以看出来，他们相信摩西律法的中保是天使。换句话说，这摩西律法呢是借着天使来传的，因为那不是有耶和华的使者吗？对吧？在荆棘里显现的也是耶和华的使者，所以他们认为那个使者呢是天使。如果是的话呢，
就是摩西是直接跟耶和华说，
对，摩西是跟他面对面。但是呢，以色列人相当一部分人呢，他们认定就是说，那个中保是天使。咱不说他对，希伯来书呢，也没说他是这种说法是对的，只是呢，他针对很多人来讲的，就算是真的，也没戏，也不是也没戏，也不行，
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观念。然后呢，他都是用这下面的一些经文啊，所以这里啊，所有的天使啊，我们一起一人一节吧，我先念。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
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听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线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所造的。
天地都要灭落，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是年数没有穷尽。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好，所以这一段其实对我们来讲问题不是很大，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天使崇拜这个问题哈，因为罗马天主教徒啊什么，他们很多人都有这些问题，对吧？所以我们来讲问题不大，但是我们也需要把这有些经文看看他怎么来解释这些旧约的经文哈。他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又指着哪一个说，所以他都是这，你看他都是这样说，论到子却说，论到这些这个使者怎么说，论到天使怎么说，论到子是怎么说，对吧？然后呢这个从来都有哪一个，所以他用这种说法来讲，就显出天使跟耶稣比起来算不了什么，跟神的儿子比起来，虽然他这里没有点耶稣的名，但是很快他就会点在第二章里。但这里的神的儿子，我们都知道，在当时这也是一个希伯来书一个特点。显然，他当说神的儿子的时候，他读者都知道指的是谁哈？对，都是指的耶稣。你是我的儿子，这应该是诗篇第二篇，我们可以看一眼。诗篇第二篇，圣经哪去了？第七节，圣高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业，将地级的产业，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了。所以这是谁的诗？这是大卫的诗，应该是。但是没写明是大卫的诗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说抵挡什么，这不是也被外邦人为什么争闹，这也被引用过吗？抵挡耶和华并他的什么受膏者。然后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所以这篇他怎么能够把它，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了，这受膏者就是什么，就是谁啊，对，耶稣。但是在写这篇诗篇的人，他并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他自己不一定知道，但是圣灵知道嘛。但是呢，那这篇诗篇是什么样诗篇呢？你需要搞清，因为我们你要需要理解，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话的意思。
如果你不那个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你就很难理解啊、我今日生你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们觉得现在我问你，你们觉得你是我的儿子，神对哪一个说？神就是耶和华嘛，耶和华曾对我说，这个我就是指的受膏者嘛，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今日生你是什么意思？怎么生啊？不知道怎么生。
孩子不是创造的
说你是我的，我今日生你。
他俩应该不是同一个时间存在。
对啊。
对吧？
对啊。
没有一个先后的。
没有先后啊，再怎么说我今日生你啊。这是问题啊。那你觉得这我今日生你该怎么理解呢？咱先别管，你先别管正确答案，呵呵，你就只管说。好，所以这你就需要理解他这边这个诗篇第二篇，他诗篇第二篇呢，实际上它叫做君王登基诗篇。就是一个这个以色列的王，他去，这里不知道是谁哈、啊，因为如果不是大卫写的话，你就不知道是谁，但也有可能是大卫，但是呢，咱们就是假设是，或者说是大卫的儿子，或者是大卫后代的一个，他要什么？要登基，要成为什么？成为国王。这成为国王呢，这样一个仪式，因为他们是以色列的民嘛。那肯定当时的环境就是说有很多的人什么反对他嘛，外邦人就是他的可能是的，那个时候他的那个其他的这周围的这些列国的这些人要反对他，然后呢说那就吃掉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所以你就吃掉他，上帝已经在以色列里头拣选了他的君，你想扳倒他是不可能的。然后呢，这个受膏者是打点了嘛，显示没有这句话，但是说我要传圣旨，显然这是那个新登基的那个国王在讲话，对不对？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然后你求我就将列国赐你。所以这里的我今日生你就指的我今天在这个时候，这个生呢在这里呢，它的意思呢不是 birth， 不是这个 give birth， 不是这个生孩子的意思，而是说它是一个我做成了，我成就你了。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我今日生你，我今日正式立你为国王，我今日使你成为什么？成为我的国啊！以色列的国王呢，就是上帝的儿子。这在当时的以色列里头，哎呀，在哪个地方就讲到，就是说这些以色列的国王是神的儿子。就在旧约圣经，我忘了在哪里，反正是这个啊，哪篇哪个里头讲，反正是神有这么讲过，把大卫的后裔当做他的儿子嘛。所以呢，这是他原来那个作者的意思哈，原来作者就是等于讲说这个新王呢，就表示说我今日生你，等于上帝今天立我什么做这个王，然后你求我就给你这个，我求你，但是呢。当然了，我们现在知道的这里其实呢是真正是指的谁啊？是指的耶稣嘛，对不对？耶稣呢在这里呢，所谓我今日生你是指的什么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当时这个比如这个诗篇这个作者，或者说这个作者所这个诗篇所描述的这个受膏者，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以色列的或者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国王。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诗篇实际上呢，因为被新约。一代引用，包括希伯来书在引用，我们知道他是在讲耶稣嘛，对吧？那这如果弄到耶稣身上的话，就是现在希伯来书说我今日生你指的什么？指哪日？那你从他登基这个角度来讲，从立他为国王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他被立的日子嘛，就是他成就，其实就是他成就救恩的日子嘛。所以这里我今日生你呢？就指的他，上帝立他把万有给他，然后呢他完成了什么 上帝的救恩，他道成肉身，他完成了上帝的救恩，然后呢他成为上帝所立的那一位，就是我今日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就比天使怎么样，因为天使从来上帝没有对天使讲过这话，你是我的儿子，从来没有这么讲过，虽然说也讲神的种子，但是这个他从来没讲过，我今日生你，我在这样一个特别，不能说今日了，就是在你登基的时候，实际上这里今日就指的他前面第四节讲的，他生在什么，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实际上那个就是今日的意思。所以他坐前面我还那个讲的还稍微落了一点哈，就是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是什么意思呢？除了上帝把他放在一个王位的位置上以外，还有一点就是上帝悦纳接受他所做的一切，或者说承认他所说，怎么说，就是你考试合格了，给你100分，就这个意思，你坐在我右边，你干得很好，你做得很好，就这个意思。所以这里呢说你我今日生你呢，就是指的他道成肉身做成救恩这件事情，然后呢立他为什么，立他为王，立他为将来管理我们这些在新天新地在上帝新的国度的什么君王，就这意思。好，又指哪一说，你要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也是诗篇。
那个词我找到了，那个在撒母耳记下的，
对
的，
对，
就是神对大卫说，
神对大卫说，
就是说要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然后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
对，撒母记，对，好，哎呀，这找的好，
我刚好看读过，
好，这次所以这讲的一样。再次讲，然后他又把那什么大，那是指大卫说对不对？那还指大卫的后代对不对？对。所以呢，耶稣是什么？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大卫的那个有，就是弥赛亚。因为在旧约圣经里头很清楚，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嘛，所以呢，大卫的那个后裔就指的弥赛亚。好，那这一段也讲完了。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那使长子这个呢，应该我们去看诗篇的89篇26到27页，是不是？我这个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撒母耳记那是。
那个我要做他的父，他做
的子。哦，那是那个。那不对，26节，对，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第27节，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所以这里他说他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这里讲的他长子并不是说啊，好像说他是个大哥的意思，是长子那个尊在上帝眼里那个尊贵，因为在以色列人长子是位分是最高的，是拥有继承权的，对吧？而且是双份的继承权，他代表了他的这个具有最尊贵的，这样在这个家庭里他的地位是最高的，除了这个当爹的就是他了。所以这里也讲到说，再者，神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什么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个就有点不太容易查了哈，因为这个好像不是很直接。 因为神的长子那个保罗也讲嘛，诗篇97篇第七节，第七节说，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呢，你们都当拜他。这就这句话，不是很直接，但是还有一段。但是呢，那个翻译就有点复杂。咱不管那个。但在这里这什么？万神呢？万神就是什么？万神就指天使嘛，对不对？诗篇97篇第七节。对，小写的告诉就是指天使嘛，所以这里他至少希伯来书而且呢在这个很可能在其实是译本，其实就给翻成天使。天使们，好，所以你看他从那个他的特独特性在哪？第一，他和上帝的关系，他是上帝的儿子，对吧？他是上帝的这个，他和上帝有一个特别的关系。再讲到神的使者都要拜他，使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个对比，就是创造者与被造者之间的这个差别，就是天使跟他没有办法比，天使是受造的。所以呢，受造的一定要什么敬拜创造的，所以这里头他是这讲到这件事情哈，讲到这件事情哈，天使创造。然后他这里就这么借用这段话。然后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那实际上应该是这段应该翻译到就是说，你跟下文论到子却说对比的话，这里头应该讲的神使风为使者，神使火焰为仆役，就是神使风神使火来作为他的什么仆役，就是来被他使用嘛。但是风和火呢在这里呢，其实你可以感觉它具有某种短暂的意思在里头，瞬间的意思。风的这种刮完了就没了，火烧完了就没了，对不对？所以这里头瞬间，所以它对比的就是什么？神呢那个宝座呢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这也是引用的旧约经文，是哪个？我来看一下。104，是不是诗篇104第四节？是吧？以风为使，以火焰为仆役。后面的是你的国是永永远远的，是不是？我这记得我都没抄，我所以有点我先看一眼。对，诗篇45篇第六节，就是他这一段完整的引用。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
全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也被引用为是指的是弥赛亚，对不对？你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这是他在，就是这篇诗篇，他是在讲到为以色列，所以这里的你显然是以色列的王嘛。是犹太王，犹大的王啊。好，然后又说，主起初立了根基，天也是你所造，天地当为你效成，天地相救你，天地等为牛你永为，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也都跟前面是一样的哈，都表示他的这个上帝的天使呢，只是暂时的，上帝呢啊暂时的来为上帝所用，但是呢啊神跟那个神对比的话呢，那神的国呢是什么？永永远远的。所以他大量的引用，这里连续的引用诗篇啊。对，这是诗篇102，后面这个，这是引用的诗篇102篇。电话录音上，电话录音。所以他这里引用的是诗篇第102篇的这个25到27节，他基本上就是照原样的来引用。这是讲到了上帝他的永不改变的一个特性，是永恒性，跟那个风和火就有一个对比。然后所有的天使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好，所以他这里呢又再度引用，这应该是诗篇101篇。就刚才那个诗篇往前。
111。
耶和华对我，这是最著名的记载。主对我主说嘛，你坐在我的右边，使我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对吧？所以他就说，从来的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从来没有对天使讲过，对不对？那这里头呢，你坐在我的右边，前面他第四节已经讲了，对吧？他升入高天，就坐在高天之上的右边。这是只是他耶稣讲的什么？讲了他完成了救恩，他已经洗清人的罪。然后呢，怎么样？然后再让他们一挡啊！仇敌有没有坐他脚凳呢？啊，有啊。有还等什么等？
所以这是基本上，对，这基本上讲到说上帝的救恩，耶稣完成他救恩，然后父神把他升到天上，放到一个最崇高的地位，没有名，天下他是最高的名，没有名大于他的。然后呢，怎么样？坐下来就表示说他完成了一件事情。然后呢，要什么？要等待，对不对？要等待。所以上帝他基督完成他救恩，然后呢，他要继续的来什么完成救赎。等仇敌做搅动的时候，那我们都已经结束了嘛，对不对？
仇敌是压在脚。
对，就是所谓做你的搅动，就是胜过他，就是彻底完完全全的胜过他。那仇敌显然指的谁啊？撒旦嘛，对不对？所以等到仇敌做你搅动，意思就是说，完完全全他彻底的完完全全的得胜。那他现在有没有彻底的完完全全得胜？显然还没有嘛，因为救赎工作还没完成嘛，对不对？他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我说那是在历史上已经完成了，但是在现在呢，还要借着我们来完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晚上在查经，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嘛，对不对？我们在这查经，就是让这个让耶稣等的时间能够短一点。然后我们也是这一部分嘛，是让是，对，是来胜过使他，我们也是使撒旦做主耶稣脚凳的这一部分，我们的努力哈，是这一部分。所以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查经虽然人少，特别带劲儿？好。所以这句话就明白，所以就是还是回到前面那句话，上帝已经做了，但是呢，他还要兑现嘛，对不对？他要兑现他的救恩，他所谓兑现就是把所有的属他的人最终怎么样带到荣耀里头，带进他的国，这是他要在历史上来完成的事情。好，这是说天使岂不都是福？所以这里他告诉我们一件事，天使其实是怎么样？是为什么？对，是为上帝的救恩。所以天使有没有参与救赎？有吧？对，天使参与了救赎，其实天使也参与创造，天使也参与了救赎。然后天使怎么参与救赎？天使显然他是来作为一个服役，作为一个仆人，上帝的服役，上帝的仆，不能叫人，上帝的仆灵，仆灵，然后来参与上帝的救恩。所以呢，所以这里显出他的地位来了吗？天使的地位，对吧？跟耶稣没法比，其实甚至于跟我们都不见得。虽然他能力很大，但是他地位未见得就比我们高，因为那个保罗说，岂不知道你们将来要怎么样，要审判天使的吗？
他们
所以这段其实从道理上讲没有什么，因为从五章到从五节到第十节，他就连续引用圣经来证明什么？耶稣来说明，不是证明，来说明耶稣怎么样？他的独特性，他的超越性，他超越什么？天使没有跟他比，所以从来对有所有的天使神没有这么说过，对吧？然后呢，然后天使只是服役的，论到使者嘛，神人风和火焰都是使者。天使也只是使者，但是论到神的国，然后他是永永远远的。然后呢，也没有对天使说你坐到我的右边来，对不对？等我使你仇敌坐的，没有，这都显示出来，基本上就讲出这样。但是呢，他基本上他都是引用什么旧约圣经，然后旧约这几个主要圣，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其实不止在这一处引用，在其他地方也引用，这都是。在新约圣经里引用的时候，都是指向这个耶稣，他是那个弥赛亚。那今天我就讲完了，没有拖够时间哈，没听。